弟兄姐妹晚安。对不起，有点感冒，不过离你们是够远哈，大概不会。不久前我在外地宣教的时候，然后到了一个地方，那应邀到主日到一个地方去传讲信息。这个地方是一个半公开的一个教会，是一个相当蒙神祝福相当复兴的一个教会。主日早上9点是聚会开始的时间，8点15分就已经开始，会堂里大概已经坐了一半了，而且他们会堂坐不是像我们是先坐后面，他先抢前面的位置。到8点45的时候几乎都已经坐满了，然后到了9点准时的带会的就上到台上来，这时刻两旁都已经站满了人，大概座位可以坐大概270个人左右，讲台的左右后面也都是站满的人，有人就坐在那个地方，而且外面更是挤满的人，甚至走廊一直到楼梯都挤满的人会堂本来是只可以坐270个人最多的，结果来的将近有600多人是这样一个复兴的一个教会。在这么多人的当中，当我坐在那个地方还没上台讲道的时候，有一个人进来引起我特别的一个注意是一个年轻人，长得面目很清秀，他是拄着一副拐杖进来的，那仔细一看他的右腿从膝盖以下已经不见了，他就从后面进来，来到前面就有人都让位给他坐，就坐在前面几排的当中似乎我现在还看到他就坐在那个地方然后聚会开始，然后唱完诗我上去讲道，在讲道的过程的当中我也不时的就看着这一位他很认真的在那边听讲，而且很认真的在记笔记，讲完之后上回因为人好多好多我就没有看到他了，然后但是到下午还有一个培训的一个课程他也来了，培训完之后他就找我说一定要跟我讲话，他说很重要的事情一定要跟我讲话，那我就是他已经引起我注意了，我就答应了我们就找到一个角落就坐下来，坐在那个地方一开始讲，一讲就是一个半钟头都是他在讲的他在讲他过去的一些的经历，那我这个地方不可能把一个半钟头讲完我就用5分钟的时间长话短说。他跟我说什么呢？他是出生在一个4口的家庭，从小他跟他的哥哥就在外面混吃混喝没有多久就流落街头，然后开始酗酒，然后开始在那打架，然后开始赌博，开始嫖妓什么事情都干。有一次他酗酒之后又跟人家打架，打的时候人家拿那个酒瓶把他头打几乎打破了他就昏倒，人家就送到了医院急救，在医院的当中有人传福音给他，他就非常的感动，后来医好了就回家了。回家了之后来教会传福音给他，就邀请他到教会来，他也开始去教会参加聚会，他也很感动这些弟兄姐妹这么爱他，后来没有多久也信主也受洗了，然后开始做一些小生意，跟人家借一点钱开始做一些小生意，因为他很老实，他就做擦皮鞋的小生意没有多久就赚了钱了一些债也还了，但是赚了钱之后开始钱又积起来之后，没想到他的恶习惯又开始发了，他又开始去酗酒了，又开始去赌博了，又开始去嫖妓了，然后后来他的母亲去世了，他回来奔丧，他心里就很难过，他就觉得自己为什么这么败坏，为什么这么堕落，不是成了基督徒了吗，为什么还会这个样子，自己就觉得非常的沮丧，就想说我自杀算了，就决定要自杀。怎么自杀呢？他说我要卧轨自杀，他就跑到一个铁路的旁边，到那个地方他又不敢看到火车来他又不敢，正在踌躇的时候，这火车过来的时候，因为那个吸力很大，他就被吸进去了，就吸到那个车轮底下，惊慌的时候他说主啊救我果然是神很怜悯那个火车拖着他拖了一段之后快到一个桥，那个桥底下就是一个就很深的一个河，在那个地方居然火车停了， 停了他就没有掉下去，没有掉下去他整个右腿膝盖底下就是怎样被截肢了。截肢之后在医院康复的期间，教会的弟兄姐妹又来看他了，然后也劝他一定要悔改，好好的弃绝这些不好的一个罪。他也真的听了也真的在神的面前痛哭流涕悔改，那又开始主日很规矩来上主日学，来参加主日崇拜，周间有查经等等，渐渐开始带查经了就没多久，没想到他跟他们那一组查经的那一组的当中一个姐妹又发生不正常的关系，这时候教会又知道了他居然又是这个样子，就把他赶走，他就流落开始到其他的镇，就来到这个城市，刚好我在那个地方，他来找我。第一，我是外地的人他来那个地方其实教会都不晓得他的背景，他听说已经来了大概一两个月的时间，我后来才知道的。第二，我是牧师，他说希望能够为他祷告，他真的不晓得怎么办，为什么他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挣扎。他说他有一次在痛哭流涕跟神悔改的时候，也是在一个教会的当中四下无人，就跪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就突然有一个声音说，孩子我要用你。他就吓了一跳，他四围一看没有人，他说感觉到好像有一个神的同在那个地方，他非常的敬畏，非常的害怕，好像神真的就在那边跟他讲话，但是他不明白的为什么他里面还是有这个挣扎在那个地方，为什么他那个情欲还是相当的坚强在那个地方。他说怎么办，牧师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我不想这件事情让这个教会的人知道，我怕他们又把我赶走。所以弟兄姐妹，我讲这个真实的故事这位他非常的痛苦，他似乎在那个地方不晓得怎么来脱离，也许我们听的时候不晓得大家对他的看法是什么，信徒可能还有这种挣扎吗？也许有人讲说他根本没有重生，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可能在犯这样的罪吗？特别是淫乱的罪可能吗？这样的一个说法是绝对的吗？他真的没有重生吗？我们今天所念的这个地方在教会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使徒保罗，他也曾经也有这样的一个呼喊，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24节这个地方，我们不晓得保罗他的挣扎到底是什么，不过有人认为他这样的一个挣扎应该是他还没信主之前，换句话说是保罗还没有重生之前的一个经历。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的在研究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刚才念过的时候，特别是大家如果手上有英文翻译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这个地方在描述的时候所用的动词用的都是现在式，换句话说保罗似乎在描写一个他当时自己的一个状况，对比上面的7章7到13节那个地方他用的是一个过去式，为什么会这样子？似乎保罗是在描述他两个不同时期不同时段的一种经历一种状况，特别是我们在7章13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似乎面对律法有不少的一个挣扎他说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第9节，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但是诫命来了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等等的我们今天没有机会跟弟兄姐妹解释这一段7到13章，不过他用的是一个过去式，我就举个例子来解释这个好像我们现在都会看到有所谓的禁烟的运动，对不对？到处都是不要抽香烟，然后禁止抽烟，在公共场合，在这个餐馆，在火车站，在火车里，在飞机里都会有这种禁烟的运动，不准抽烟。当我们看到这个好像类似律法的一个不准的时候，如果我们从来没有抽过烟，如果我们从来没有烟瘾，这对我们来讲是什么？是一个好消息，对不对？这诫命好像是好消息，我们可以有好的空气吸了不会有污染的空气了。但是对于那些抽烟有烟瘾的人，他们的反应是什么？糟了，他们说糟了，这么长的火车我要坐，这么久的飞机我要坐， 到时候我烟瘾来的时候怎么办？所以烟瘾来怎么办？他们就躲到厕所里去抽啦，抽了怎么样？糟糕了，那个警铃就响了，响了就被抓了，所以抓的时候就罚款了，他就犯罪了啊！就是保罗这边在所说的，保罗自己本来说没有律法的时候我是活着，律法来我就死了，似乎律法来显出他是一个罪人，本来没有律法他是好好的，但是律法来显出我们居然是这样的一个罪人，就是这边所说的。我不久前看到一个这个漫画卡通很有意思哈，他说有一个人开一个店，然后是卖这个 Buffalo Wings， 你们知道 Buffalo Wings 是吗？我以前不晓得说 Buffalo Wings 水牛怎么会有翅膀，应该是说这个 Duck's Wing， 或者如果讲说是鸵鸟那个 Wing 还差不多很大哈。我说 Buffalo Wing 是什么，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是一种 franchise 的 store 哈，做一种 chicken wing 的。他刚开张的时候他就卖了，然后那个翅膀就一只一块钱，没有人买，没有人买，大概是新的。就他很了解人的心理哈，他很了解人的心理，他就在店的门口贴一个牌子，他说这个存货不多，Buffalo Wing 本来是一只一块钱，他后来把它拿掉，他说现在一只两块钱，每一个人最多只能买两只。就你猜怎么样，一下就被抢光了。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讲说，只是非因律法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借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所以这边就是保罗在讲他自己信主之前在律法的面前似乎本来自己好像很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律法一来他发现自己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人。他是相当懂这样一个道理的，所以在律法的面前他自己被显出是一个罪人，所以他看到自己需要这样的一个拯救，所以需要主耶稣基督，所以他就成了一个基督徒。这是他过去的一个经历，所以他用的都是一个过去式。但是从14节这边开始一直到25节，保罗开始用现在式。但是我们不大了解的说，保罗这边的经历好像跟他信主一样，在律法的面前他继续有这样的一个挣扎。我们会问说，基督徒之所以基督徒成了信徒，不是应该从律法当中得到自由了吗？不是应该没有这方面的捆绑控告了吗？因为罗马书七章，请大家翻到罗马书七章第五第六节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造成死亡的果子。这跟我们刚才所念的第七到十三章差不多啊，但是第六节说，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换句话说，保罗在这个地方说，律法对我们已经不再有任何的捆绑，不再有任何的控告。同时保罗在其他书信的当中也说过，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有人说这个地方保罗的挣扎，十四节到二十四节二十五节这个地方应该还是在讲他重生得救之前。但是我们如果再思想下去的时候，保罗在其他的书信也同样有类似的挣扎的一个描述。比如说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是保罗自己的一个挣扎，他在哥林多前书这样写。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他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是保罗提到一个基督徒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挣扎，圣灵跟情欲相争。罗马书八章这个地方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但受造之物 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可见保罗确实自己有挣扎，而且是挣扎是他成了基督徒之后是有挣扎。他也告诉基督徒的人说，你们会有挣扎。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为什么信徒还会有挣扎？如果连保罗这位最伟大的使徒都有这样的一个挣扎，我们今天信徒继续有挣扎，那就不是奇怪的事情了。所以我们不能够太怪异下结论说，一个人基督徒又犯罪了，而且犯的是一个淫乱之罪，他信主之前这个样子，信主之后还是这个样子，所以他没有重生。我想我们不能够太快下那样的结论，有可能他没有重生，但是也有可能他重生了，还在挣扎的当中。不过我们不能够以这个为借口继续活在我们信主之前的罪的当中，因为保罗最后也给了我们一个得胜的挣扎的一个秘诀。所以底下的时间我想要跟大家先来分享，为什么保罗信主之后仍然有这样的挣扎？那到底我们基督徒保罗是怎么来得胜的？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来得胜的？我们回到十四节这个地方，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在保罗的书信的当中，当保罗用到属灵的或者属肉体的时候，他都是在形容一个基督徒，形容一个信徒，他们对于神是不是顺服。换句话说，一个信徒平常的生活，他的生命如果是一个顺服神的一个生命，就是属灵的，属灵的基督徒；如果是顺服悖逆神的，就是一个肉体的基督徒。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三章第一节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这是保罗针对哥林多的信徒，他们当中仍然有嫉妒，仍然有纷争，一些结党的事情。这个地方属肉体，这个肉体这个字，其实在加拉太书当中五章十七到十九节，保罗提到圣灵跟情欲相争，情欲跟圣灵相争，那个情欲其实就是肉体这个字，同一个字。那肉体到底还有哪些意思呢？还有哪一些事情是属于肉体的呢？那个地方保罗列举了，在五章十九节那个地方，加拉太书列举了说，有奸淫，有污秽，有邪荡，有嫉妒，有仇恨，有醉酒，有荒宴，然后这些都是律法所禁止的，因为这些都是神公义圣洁的律法所禁止的。我们知道律法，它这个地方保罗讲说，律法是属灵的，因为律法的本意是要彰显神圣洁公义的属性。当神要摩西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的时候，先颁布十诫，是神自己的指头所写的。十诫你可以看那个十个诫，就是代表所有整个的道德律的总纲，是神属性最完整的一个彰显。然后之后的律例典章也好，民事例刑事例都是从那边衍生过来的。换句话说，神的属性借着律法彰显出来，也就是神要求照着神的形象样式照的你我，我们这些人们应该要活出来的。但是很可惜的，人堕落了，我们的始祖人类的代表亚当悖逆了神，跟神隔绝了，这就是罪的一个开始。到今天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也都是在罪的捆绑的当中。所以保罗十四节后面这边讲说，是已经卖给罪了，是已经卖给罪了。这边用的是很奇特的一个分词哈，是现在完成被动的分词，还是现在时，但是现在完成被动。在希腊文里面，现在完成式就是说过去发生的一个事实，到今天还持续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换句话说，过去所发生一点一点所成就的一个事实，到今天还有这样的果效。 所以亚当犯罪连累到我们今天亚当的后裔继续在罪的捆绑的当中，所以没有一个例外的，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属肉体的。所以保罗这个地方接着下去，在十四节这个地方他说我是属肉体的，然后到十八节这个地方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肉体之中，然后再接下去在二十一节开始说我觉得有个律，保罗说我是我也知道我觉得，其实呢我觉得比较好的翻译，原来的翻译就是说我发现的意思。换句话说，保罗这个地方是在强调说我是指到本质的问题 I am， 换句话说我本质是一个属肉体的，属肉体就是属情欲的，就是一个犯罪，一个罪人，一个罪性的影响的当中，本质就是要悖逆神的，这个生命就是一个悖逆神的一个生命。然后用了说我知道我发现，表示说是保罗亲身的一个经历，既然是人的一个本质就是属肉体，所以自然活出来就是悖逆神的生命。但是为什么会有挣扎呢？有挣扎表示说有一个对抗的力量在那个地方，所以保罗这个地方也同时提出哈，一个挣扎的一个原因是另外有一个力量，比如说十九二十一节这个地方讲说，因为对不起，十九节说，故此我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二十一节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并有恶与我同在。换句话说，在保罗的经历的当中，在他里面似乎有两个律啊，律是一种力量，一个 principle 在那个地方，似乎在跟他一个对抗，好像他想要做善的时候，偏偏有一个恶在抵挡他，但是做出来偏偏又是恶得胜了。保罗这样的描述啊，是采取当时犹太拉比的一种教导的方式啊。当时犹太拉比教导有关人的时候，他们说一个人里面都有两种倾向，任何人都有这样的倾向。他说人里面有两种倾向，一个倾向是倾向恶，一个倾向是倾向善。然后他们用两种比喻，他们说有两只狗，就好像两只狗，每个人里面都有两只狗，一只是白狗代表是善的，一只是黑狗代表是恶的。所以当一个人决定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两只狗都会叫，但是偏偏因为人在亚当的后裔的当中，这只黑狗好像就比较强壮一点，叫的声音就大一点，所以每次两只狗都叫的时候，我们听哪一个，我们就听黑狗，好像喂这个黑狗，那这个黑狗一被喂的时候，这个人就跟着黑狗所建议的开始来做，就做出恶来了。那白狗好像没有喂它，所以下次再叫的时候，白狗声音就越来越小，黑狗声音就越来越大，到最后白狗声音都没有了，都是黑狗的声音。这有点类似主耶稣所说的哈，这不法事情增多，人的良心就越来越泯灭。似乎在罪恶的世界的当中，人都有良心，然后良心的声音却罪恶的世界声音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到最后整个黑狗掌权的时候，一个人已经习惯于听黑狗的声音，白狗声音已经不见了，下次有事情出现的时候，很自然的就照着黑狗的意思做出来。这就是这边所说的啊，有一个善，有一个恶，但是当人堕落到一个程度，白狗好像不叫的时候，我们成了一个基督徒。当人看见有这样的困境的时候，成了一个基督徒，似乎这个白狗好像又活过来了。所以人必须要看到自己无能为力，在律法的面前好像行不出善来。C.S. Lewis 有一次讲过一次这么话，他说 No man knows how bad he is until he has tried to be good。 他说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有多坏，直到有那么一天你想要做好的时候，你发现做不出来，因为这黑狗已经掌权了。所以人类的悲剧，但是在福音的光照的当中，人看到了自己的罪，所以圣灵就重生的这样一个人，白狗好像就醒过来了，就复苏了，良心好像被醒过来了，所以白狗又开始叫了，所以现在两个声音又起来了， 这时刻你要听哪一个？这就是保罗这边的挣扎。所以有挣扎是正常的，如果一个基督徒都没有挣扎，可能他重生有问题，他还一直在黑狗的一个控制的当中。我们是不是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成了基督徒，好像有一些的事情反而多了啊，挣扎反而多起来了。所以保罗这边接下去解释，他就用了三个因为来解释。15-17节，他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如果所做的是我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换句话说，保罗把它归因说里面的这个罪做的，也就是说肉体的当中，我是属肉体的，肉体的当中有一个罪在那个地方，人的罪性在那个地方。然后18-20节同样的，他说：“我也知道我里头，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同样又是里头的罪。为什么保罗对里头的罪这么敏感？因为他有一个重生的生命在那个地方，有一个白狗又被复兴起来在那个地方。然后21-23节又是因为，22节说：“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所以保罗这个地方都指向肉体，肉体，肉体里面有一个里头的罪，或者是肢体的一个罪，或者我们经常说的是一个老我啊，老我，我们自然人。你说基督徒重生的那个自然人还在不在？还在的，那个肉体还在那个地方的。我想这个我们基督徒都可以认同啊。马上我们就是年底又要年初了，马上又要开始有很多的新年的 resolution 哈，马上要开始的一年一次的开始的读经的计划了哈，马上又开始的座右铭，我今年开始脾气要好好改了。我们有多少人说从头到尾把这个读经的进度从头到尾都念完一次的？有没有？而且每天都念的有没有？有，并不是很多哈。开始一两个礼拜每天都念，一个月过之后两天念一次，再来5天念一次，赶快赶赶赶，最后啊算了，明年再开始吧。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哈，我们想要控制我们的脾气，我们想要改这个，我们好像还要开始做一些的事情，我要开始好好的锻炼身体，我每个礼拜要走3次的 treadmill， 开始跑步等等的，然后最后的结果是我心灵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真的是一个挣扎啊，基督徒也不例外，是有这样的一个挣扎。似乎基督徒面对这样的挣扎，像保罗所说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但是保罗没有停在这个地方。保罗在25节突然他的话锋一转，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换句话说，保罗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答案。前面他似乎有一个挣扎，但是在挣扎的过程的当中，他说：“其实我也找到一个答案。”这答案就是第8章这边所说的啊。我们今天没有机会来看第8章，我简单的说，第8章这个地方，我们看第4节，他说：“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顺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那我们怎么来顺从圣灵呢？保罗在加拉太书也说，我们既然靠圣灵入门，岂能靠肉体来成全呢？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如果再来看罗马书第6章，看�罗马书第6章12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彼此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再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贞洁就是在恩典。到底我们基督徒今天要胜过我们在肉体里面的一个败坏，胜过肉体的情欲，我们是靠什么呢？是靠着恩典。什么叫做靠着恩典？我们也经常讲说什么叫靠恩典，我也是靠恩典啊，都是求神来帮助啊，神啊帮助我，帮助完之后我还是发脾气。在中古世纪的时候，中古世纪的时候，教会开始走进了黑暗的一面，就是所谓黑暗的中古世纪。教会当中已经开始有败坏、道德沦丧、贿赂、淫荡等等的事情，教士们不再在教室里做教导真理的工作，他们是去敛财，然后去卖赎罪券等等的。所以有一些很敬虔的人就离开了教会，他们进到旷野，到山上，到了修道院的当中，他们想在那个地方借着操练自己，借着鞭打自己，所谓的禁欲的一个活动在那个地方，希望能够让自己的心不会受这样的一个影响。改教家马丁路德就是这么样一个人。马丁路德曾经在他的修道院的当中有很大的挣扎，他在修道院的当中，他自己发现自己里面有很大的一个罪欲、罪性的一个压力在那个地方，心里很不平安。而且他所接触的神学是所谓柏拉修的神学，柏拉修的神学也许有人听过了，是第四世纪、第五世纪的时候，就是教导说人没有罪性，人可以靠着自己的意志、靠着自己的励志、靠着我们的努力来行，你可以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马丁路德就是受这个影响，他就决定要鞭打，要鞭策自己。他就在修道院怎么样，修道院里面干什么？他夏天就是穿着羊毛大衣，夏天穿着一个冬天的大衣服，冬天穿着一个夏天的衣服，然后睡在那个修道院底下地下室的冷板凳上面，希望借着这样能够把自己里面那个罪性、那种情欲能够压制下来。结果他没有成功，他越做心里越没有平安。后来他决定要去罗马去朝圣，也许到圣彼得教堂可以求这些圣徒们，就是在天主教的一个系统里面，可以求这些圣徒们帮助他。但是他到罗马之后，他写了，他说到罗马我看到所有的败坏，就是看不到贞洁，看不到贞洁圣洁，所有的败坏我都看到。所以他心里就非常的伤心，很苦恼，他说我到底要怎么办。所以他回到德国，回到威登堡这个地方，他说大概我要在神学上面来找答案。他就去练神学，练了一个博士学位，练完之后就在威登堡神学院大学那个地方教书。他以为这样的话应该可以渐渐的可以胜过了。有一天他在准备神学课程罗马书的时候，就准备翻开始的时候，在第一章十七节，大家应该都很知道这个故事，他看到一章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突然之间他感受到有一股暖流，突然之间他明白清楚了，突然之间他知道不是靠我自己的努力鞭打自己，完全是靠信，因神的恩典，因信称义。后来约翰威斯里，大家知道约翰威斯里十八世纪的一个英国大复兴家，约翰威斯里在听到马丁路德为罗马书的注释书的一个序言，前面的序言也听到这个的时候，约翰威斯里跟马丁路德有同样的感受，他说一股暖流就进到我里面。后来他说，以前我都是要靠自己在律法面前努力来行善，努力来要达到神的要求，偶尔我可以达得到，但是大部分时间我达不到。后来我知道的是单单靠神的恩典，后来我几乎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以前胜不过的，我现在可以胜过了。但这似乎还是有点抽象，是不是？我们说靠圣灵，靠神的恩典，我们不是也都在靠吗？那似乎还是胜不过吗？ 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呢？靠圣灵入门，也要靠圣灵来成全，我们还是有挣扎。我可以给大家建议几件事情，如果我们当中还有挣扎的，还有挣扎，我相信会有的，你们把这些挣扎都写下来，一个一个写下来，一个一个带到神的面前来，真诚的在神的面前跟神说，神啊，这我办不到，我真的试过好多次，我没办法胜过，求你帮助我，这不是我靠我自己肉体肢体的力量可以做出来，我知道肉体肢体里面只有罪，只有那个黑狗的力量在那个地方，谢谢你赐给我现在新的生命，好像白狗又复活起来，但是我需要这个力量，而且不是说就这一次啊、哦，你要经常，我自己试过这样，经常这样试，你可以胜过的，不是一次人家为你的按手祷告，不是一次特别的聚会就可以胜过，是要经常的带到神的面前来，我相信我们真诚的在神的面前这样谦卑的跟神呼求的时候，奇妙的事情会发生。当然有一些罪是我们信主之前是很根深蒂固的，像这位朋友，我在开始所说的这一位断了腿的，他确实很根深蒂固的那个情欲的捆绑很大很大，如果他是一个真正重生的一个弟兄的话，他可能需要有人在旁边帮助他，一点一点慢慢的可以胜过。如果大家可以打开你们的诗歌本，诗歌本305首，诗歌本305首，我想这个 Robert Lowry 是一个相当有经历的，也是在挣扎的当中靠着主可以得胜的，所以他能够写出这样的一个歌词，特别在第二节这个当中，我念给大家听，我时刻需要你与我亲近，魔鬼若来试探使我得胜。请注意哈，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魔鬼，你看英文有没有魔鬼，没有魔鬼哈， Temptations 就让大家想起雅各书有这么一句话，如果我们被试探，不要说我被神试探了，个人被试探是对自己的私欲试探，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业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是我们里面的那个里头那个罪性，是那种情欲的力量在那个地方， temptation 来的时候使我得胜，因为我时刻需要你，哦救主我需要你，每时刻需要你，望主随时施恩惠，我来救你，阿们。有一个神学家他问了两个问题，他说我要问神赐给人类最大的礼物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神所要求人的是什么。我相信我们圣诞节就到了，我们的诗歌整个百夫等等的也都是要介绍，让我们介绍还没信的人，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神所要求我们的是什么？他说就是一个答案，就是新约的答案，他说就是基督的生命，神所赐给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神所要求我们的也是耶稣基督，基督的生命。所以基督徒之所以是基督徒，因为我们里面已经有这个新生命，但是老我似乎还是很顽固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有挣扎，挣扎不是坏事，挣扎反而提醒我们需要被对付，所以挣扎不是见不得人的，最怕是有人挣扎的时候不愿意讲出来我都很好，那你就没办法胜过。似乎我们生命越成长的时候，真理的光越来越照我们的时候，好像保罗到最后好像生命炉火纯青的时候，他说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鬼，看到我们里面还是有很多很多的罪恶，我们可以把它一一的带到神的面前来，胜过挣扎最重要的就是带到神的面前来呼求神，靠圣灵来成就，靠恩典来成就，不是靠我们的肉体，虽然从一个角度保罗说你们要致死这些，是的，是我们靠好像来避免这件事情，但是背后的力量我们是实时的支取神的恩典。 我想我的时间已到，我们可不可以来唱305首？你愿意借这一首来提醒我们啊，我们时刻需要主，魔鬼来试探，使我可以得胜。
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可以在这里敬拜你，也可以听到经上的话语，以及现今活在这个时代已经信了基督，也想在教会里面整个人更新的一个年轻人他心中的挣扎。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向你承认，我们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心里的想法也非常的复杂，因为我们有一个本性会把别人所做错的事情放大，我们会认为我们自己没有这些挣扎的那些罪行是严重的，我们另外也有一些复杂的想法跟感受，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与罗马书第七章这里所说有同样的经历，不论是可以跟其他的人说的，或者是无法启齿的，都有。亲爱的基督耶稣，我们再一次的仰望你，因为你进入我们的生命，你的心意是要祝福我们，你是希望在我们的身上，你是希望我们这些人能够胜过罪恶，你乐意我们体会靠着你的宝血有圣灵内住的生活是跟以前不一样的。求主在我们里面一直放下这一个活泼的盼望， 因为神与世人不一样，江残的灯火神从来不吹灭，崖上的芦苇也不折断，却用他全能的手再一次的扶持我们。主要我们没有见过陈牧师所见的这个年轻人，然而我们这个时候为他祷告，求你在他的生命里面得胜，让他在你的家里面能够欢呼，也从他的见证身上能看到福音有血有泪有肉的成就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我们刚才听到心里面有回应的，我们也都在这里奉主耶稣的名彼此祝福。是的，我们是需要常常把我们的软弱带到神的面前来，因为耶稣基督他必兴旺，我们必衰微。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